好，这个我声音怎么样？大家可以听得清吧？
可以。
我在用这个耳机。好的，感谢主，又一次和大家分享啊，就我们在网上，在 Zoom 里面和大家分享。今天这个自己做了饼。之前的话呢，有的时候还觉得好像做饼，自己做饼比较困难啊。今天试尝试了一下，觉得还比较好，所以这个更有信心了哈。所以说大家这个在家剥饼，还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很美的一件事情。尤其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一起同心的时候，就像这个刚才大家祷告也说到，就是说这个在战难有一些。像乌克兰那边的很多基督徒，他们其实突然就在这个战乱之中，他们都未必可以这个，就是不知道他们有些地方恐怕都没有办法现在聚会的时候，或者说是一起能够剥饼，我倒是看到一些在那边的分享，说他们可能有闲暇的时候或者躲避这个炮弹就是空袭的时候。如果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可能还会唱诗祷告，这确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不能说很美好，但是应该是可以打动人，或者说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平安的一个景象。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个列王记上的19章我就是在1到18节，就基本上是这一章的全部。那之前，段弟兄问的时候说有没有个题目啊？我想可能以收这个结尾，就是这个列王记上到这个第18节的时候我说这个神说了，我留下7000人。后来想了想呢，不妨说这个，因为考虑到我的内容，并不是着重在就完全是在讲最后的这一点，所以我还是把它，题目选成了这个何烈山上，因为这一段以利亚的他和神的对话，或者说是神对以利亚的这个启示，他是在这个何烈山在这个山上。那开始之前我继续分享之前，我们还是做一个很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时间，我们在网上，我们奉你的名聚集。也感谢你，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我们可以在家中，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来思想。我们也是感谢你有这样的恩典，使得我们在这样可以说是末世，在这个越来越败坏的时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一起聚集。盼望我们就是接下来这些信息的时间，这一段时间，是吧？你也是亲自的领着灵在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去思想，是吧？你放在圣经中的，你放在历史中的这样的一段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这个列王记上呢，就是列王记上下哈，这圣经中是历史书卷。它是接着这个，就是《列王记上》，其实到后面就已经是，就是大卫做王以后，那到所罗门，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盛的时期。那在这个之后呢，我们知道就有了所谓的分裂哈，就是12个支派原本是一个国，那后来所罗门死后，再到后来就分裂了。分裂成了北国和南国，通常会说北国是叫以色列，南国呢是叫犹大，就因为它是主要就是犹大支派，或者说是，从这个大卫、所罗门这么一家，这个血脉延续下来的，这是神的一个应许，他也一直是这样做的。那今天分享的这个，我们如果说主人公的话，除了神以外呢，是以利亚。而以利亚是北国的先知，就是所谓北国以色列的先知。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的背景呢，是他是在 北国可以说很黑暗的一个时代。当时呢，南国呢是这个亚萨王，他还算是不错。他后面之后的这个约沙法王也还算是比较好的王，就是如果从这个神给他的评语来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北国则是暗利的儿子亚哈。那这里说到，就列王记上16章，他行的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对吧？他犯了这个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对吧？他还要就干了更坏的事，就是这个娶了这个耶喜别。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如果说起来的话，会觉得说这个耶喜别实在是一个很坏的一个形象，整个旧约他甚至比这个亚哈王还要坏。这样，那这是王后哈，耶喜别。那他们当时做的事情，除了耶罗波安所做的，就是他筑丘坛啊，他在这个金牛犊啊，他有这样的献祭的事情之外呢，他还做敬拜巴利的，就是跟着这个耶喜别，他去拜巴利，还造了巴利的庙等等的这些事情。所以说，这个时代是对于北国来说，实际上是很黑暗的。我们知道，如果大家去读这几章的话，也会看到说，那这个耶喜别他带着亚哈，他不光是拜巴利，他还要去杀这些，就是说拜耶和华的人，包括杀耶和华的先知。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以利亚呢，就是他出来登上了，我们可以说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他做的事情呢，是比较有意思，就是他一上来的时候，他是在对着亚哈王，他有这样的一个不能叫祷告了，他当时是在宣告，他说是这个，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我们在读到新约这个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这里打错了，sorry，这是5章17节啊。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啊。这是如果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会记住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会记住以利亚曾经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非常独特的。而这里边当然还提到说，他后来又祷告啊，天又降下雨来。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他后来又祷告，实际上是伴随着一个圣经旧约部分，或者说列王记这个历史上很辉煌的一件事情，一件神迹。就是以利亚，他是可以说一己之力哈，所谓的一己之力，他去面对400个，就是说这种拜巴利的人，这个是在第18章。那450个侍奉巴利的，400个是侍奉这个亚舍拉，另外的一个当时神的这个，就当时就是说敌对神的这么一个偶像。亚舍拉，那么这个事情最终的结果，我们大概很都会记得，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神迹啊，神降火下来。因为当时其他的这个拜偶像的、拜邪神的先知，他们是没有办法，他们用各样的方式，神也不会让，就是说就不知道神也不会，他们拜的偶像哈，也在耶和华面前没有办法行出神迹来，但是耶和华神是降火，把这个祭物都烧掉了，并且呢，以利亚带领着以色列民，因为整个以色列民当时都见证了这样的一个神迹，一个大的神迹，他带领以色列民去击杀这些拜邪神的先知，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辉煌的事情。以利亚是一个人面对整个不管是仇敌，包括说是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国的百姓，而且他是战胜了这些先知，就是拜偶像的这些先知。这是列王记上18章。那18章到了后边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以利亚祷又祷告，他去告诉 亚哈王说啊，要下雨了，所以呢，后来呢就降雨，这是18章的最后。那这个时候就到了我们说的今天啊，我想分享的这么一段哈、啊，就是说，19章一开始就是亚哈王呢就把这个以利亚所做的事情就告诉了耶洗别。那我们在这个知道这些背景的情况下哈、啊，我们会看到说。哦，这是以利亚很辉煌的一个事情，这是耶和华神大有能力的这么一个神迹，包括说，因为以利亚的作为，因为神的作为呢，可能以色列民呢已经有了就是归回神的这种想法，这都是我们可能的猜测。但是如果继续读，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说，实际上亚哈王首先看自己。他在告诉耶洗别这些事情以后，耶洗别是非常的猖狂哈，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惧怕，他甚至要告诉威胁以利亚，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可以说是很嚣张的一个威胁。而我们看到说上一章啊，就几节之前还大有能力、非常威武的以利亚呢，这个时候啊就起来逃命，啊，以利亚就逃了。所以说我们在读的这个的时候，会感觉这个剧情非常的跌宕起伏哈，可以说好像是前面的前一刻还是一个耶和华神啊得胜，以利亚也是。大彰显他大有能力的时候，那下一刻呢？以利亚就逃命，而且他的逃命，我们说之前说他是在北国的时候，他这个逃命从北边一直逃到了南边，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我大概找了一张哈，这张图可能有一点小，不过大概呢，这是把以色列国的这个。当时北国和南国的区域放在这里，这个图是可能是有点小，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或者说我大概的说，就是他是在施了神迹，在加密山施了神迹之后，他是跑先是到了耶斯列这个城，然后他就一路往南逃啊，逃到犹大的南边的别示巴，这是可以说是跑了很远，而。跑完之后呢，这是一个以色列人，这是当时的地图，因为必须要放大了看才能知道，上边这一片是以色列当时的地方。如果我们看的话呢，别示巴是这个南国犹大的，已经是比较靠南的区域了，而他继续逃到何烈山，或者这其实就是这里的西乃山，他逃了相当长的距离，你可以说。以利亚这个有点像是闻风丧胆一样，而且是就是，这大概有1000里了，就是一路溃逃。他路上还把仆人丢在那里，所以以至于说他当以利亚和后来这第四节的时候，他可能也是累了。他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这个时候呢，他就坐在那里求死了。这是我们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候以利亚好像完全失去了之前的这种。荣光哈、啊，而且失去了勇气。他这里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然后呢，他就睡着了，直到有天使啊把他叫醒，给他吃喝，然后呢又叫他走。所以这个时候，他最终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个我稍微多解释一下这个背景，主要是说这个何烈山就是前面地图说的这个西乃山，也就是呢，当初以色列人就是摩西是在西乃山上，神向他彰显，对吧？与他立约，与以色列人立约，给他颁布了律法，各样的律例典章，所以西乃山是个很特别的山。那西乃山跟何烈山，它叫法不同。通常来讲， 可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它是一片，因为它山有些山它可能是孤零零的一个，很多时候它的山其实是一片，所以它在一片山地里，你可以叫它可烈山，也可以说是那座山，那可能有个峰的名字，对吧？这是西乃山，就这个基本上，因为我们现在即使是我们去就是说考古，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是哪座。但是那一片的山脉呢，我们是大概是知道，所以，尼利亚他是逃到了，可以说是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之后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也就是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来说呢，这其实是他们的列祖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可以说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一个地方，他是逃到了那里。如果我们再注意这个里边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细节的话，就是说他以利亚他走了40昼夜，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因为我们知道40昼夜在圣经中出现过几次哈，其中有几次是非常的独特的事件，比如说摩西，他是在山上，在西乃山上40昼夜。对，领受神向他彰显启示。那这40昼夜呢？圣经里没有讲他要自己去，这就要怎么样吃饭啊？这个并没有专门讲他怎么吃喝。那主耶稣呢？他在受洗之后，他去退到旷野去，40昼夜呢，是有一个，就是当时是说有天使来给他吃喝的。以利亚的这个事情呢，就非常像，和这两次的事件呢就很相似，所以说确实以利亚他所经历的整个的这个事件是非常特别的，我们知道是非常特别的，而且更特别的是，他在到了这个山的以后呢，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进了一个山洞，圣经中有记载旧约的时候，山洞还是提到过几次，不过呢，我们说到何烈山的时候呢，我们说到这个洞的时候呢，就不由得会想到，其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神是专门跟摩西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因为摩西说他不敢见神的面，人见神的面是要死的。当时耶和华是怎么说的呢？这是出埃及记33章，耶和华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磐石穴中其实就是个山洞，磐石中间的一个洞。所以这是很奇妙的是，以利亚呢，他到了这个洞里边。那他到这个洞，当然你说他是住在洞里也没错，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其实就会知道说他接下来。实际上有点像是躲在这个洞中去，就像当时就是神经过，或者说这个神的荣耀啊，经过的时候，他可以躲在里面，能够存活。所以这是以利亚可以说他走的这么一路，虽然说他是好像是丧胆，他好像是放弃了与这个仇敌，或者说放弃了与其他的邪神的这种征战。但是神给他的带领呢，是让他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逃到了山洞中。神首先是让他可以存活的。这个呢，我们有时候说我们读圣经，我们也不能只是当历史书读，因为这样的话呢，当然是不错，但是还有一些缺憾，因为我们要去思想的是我们。是可以在这个中间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的，不妨可以这样的思考。以利亚所做的，以利亚是一个神的用人，可以说他是为神所用的，这毫无疑问，他是大的先知，他甚至是，可以说唯二就是活着就被接去的。他呢，在新约时代，我们说当时有。变相山就是主耶稣登上那个山，他改变了形象。那个时候，他旁边出现的是摩西和以利亚。 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先知，但即使是它很特殊，我们就像前面我放出来那节经节，就是雅各书5章17节所说的一样，他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参考，我们是可以类比以利亚，我们是可以把自己放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思想的，而不是觉得以利亚好像是高攀不上的，好像离我们非常遥远。这里我们要思想呢，不见得是不是说我们大有能力，而是我们会看到说，即使是在他灰心软弱的时候，神也是保守了他，并且是给了他一个时间安排，好像是暂时的这个我们可以说遮伏起来，暂时的隐藏起来，但是神是保守他的，并且是。依然对他是有他的，是神他的心意和安排在里边的。这对我们其实确实是一个鼓励，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但是我们可以说世上的事是这样，大家对吧？人已经总结出了这样的智慧，那就是说有顺境有逆境，对吧？人生就是这样起伏。那当然了，很多人不愿意、不希望有起伏，希望可以一直平平安安的。对吧？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啊，不见得能够实现。而如果我们说基督徒的话，我们或者说我们说这个从旧约开始，从以色列神的百姓开始，到新约时代，到主耶稣，再到后来教会，不管是个体还是集体，都是这样，都是经历了起伏的。而且呢，很多时候往往是好像是前一刻还在很高峰啊，下一刻就跌到了低谷。我们说教会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的时候，哇，蓬勃发展，各样的神迹奇事，影响力也很大。但是呢，之后呢，就我们查《使徒行传》的时候，周五查经的时候，已经查了，就是说就会受到逼迫了，就有这样的逼迫。那，如果继续查实录情况，也会看到，实际上之后还有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教会兴盛之后呢，很快呢也会受到逼迫。如果我们看福音书里边，那像彼得这种，一度是这个啊，是主耶稣将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他了，哇，这个是何等的重任。那后来呢，当然也出现了这个。就是所谓的三次不认主的事情，这个也是放在福音书里边。这种包括说不说彼得，那主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是四散的，那可能跟在后面的彼得已经算不错了，约翰可能跟得更近一点，那更其他的弟兄就是当时追随他的很多人，可能就逃得更远了，对吧？这种高峰低谷的这种，或者说是顺境逆境的变化，实际上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其实已经有上千年的教会历史可以参考了，对吧？我们不只是有圣经，我们甚至有教会的历史可以参考。我们是知道的，就是，教会也是经历了各样的，我们可以说高峰低谷，各样的波动。波澜的，我们即使看最近几十年、十几年，我们也其实，十几年当然可能有点短，就是我们其实也知道说各地都有过福音复兴、大复兴的时候，那也都有过好像受到逼迫或者是福音冷淡这样的情况，那以至于说我们现在觉得好像末世越来越近了。主来的日子越来越到，越来越近了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在越来越败坏，这个固然不错，但就是说，我们如果去看，之前可能几十年前，还是一片福音兴盛的时代，这个事情是，很正常的，我们要有这样的预期，因为神就已经把这些事情已经显给我们看了，我们在圣经中已经看到过。那有这样的高峰低谷，我们首先要有的是，或者说我们要，在以利亚的这个事件上，我们要首先要学到的一个是， 我们不要过于灰心丧胆啊，这可能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要也要能够想到，因为以利亚当时他还不知道神将来要在他身上做的事情，但我们是知道了，我们应该是有更多的装备的，我们有更多的知识的。所以利亚被神放在这个山洞中间，那他是为了能够存活，并且神是要向他彰显的、显现的。那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话，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那以利亚呢是怎么说的呢？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说的确实是实话，但是我们看这个实话，我们其实是能读得出来以利亚的情绪的，他是有一些抱怨的，因为他一上来他就讲了，我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对吧？我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以色列人呢，我们说不知好歹。对吧？这个，不仅是背约，还毁坏了耶和华的坛，还去杀先知，以至于只剩下我一个啊，只剩下以利亚一个人。他觉得，还要赶尽杀绝，这是以利亚所讲的。那实际上，我们如果去看的话，以利亚甚至没有直接回应神的问题，对不对？神问的是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呢？他完全没有想自己在做什么，他想的就是他要抱怨，或者说他要发泄出来说，你看看我为耶和华发了热心，但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很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往下读的话很快又读了几节，以利亚就是13节的时候呢，神其实又问了他一个同样的问题。而以利亚的回答呢，也是一样。他在两次都说这样的话，你可以说以利亚心里边是有很多的怨念的。这个实际上，我不知道，都我不完全和他有同感，但是我会看到别人的这样的感慨，或者说我会看到一些事情，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我并没有被赶尽杀绝啊。很多时候，教会受到逼迫，可能也还没有逼迫到赶尽杀绝的程度。当然，有一些可能确实是遭受过，但这个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其实是会有这样的怨念，因为我们是为了耶和华，为了神去发热心，我们去服侍，我们去传福音。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百姓背约，百姓不听神的话，反认为我们是愚昧的，而且呢还要逼迫，对吧？还要这里不光是说到说用刀杀先知的问题啊，不光是逼迫的问题，他是把逼迫掉之后呢，他还要把剩下的这些人，或者说像以利亚说的剩下我一个人，那还要继续的寻索他的命，还要去赶尽杀绝。这个是非常强的逼迫，但这个时候呢，就还暴露出了一个以利亚的想法，就是他觉得自己也是孤单了，他觉得自己只剩一个了，没有其他人来支持他，没有其他人帮助了。这个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或者说，不管是说作为个体，还是说作为教会，我可以说是很难免的一种想法，就我们有些时候是会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多少有一些怨言，因为觉得好像我们力量我们没有帮助，同工好像越来越少，好像环境也不合适，那传福音呢也没有人听。如果我们去看最近的几年或者十几年，那也许可能会有，就是说也许会有更深的感触啊，觉得好像我们就是刚刚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见得像真的像以利亚这样，真是在神的话面前还要去啊抢嘴哈、啊，还要去说。但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这样的感慨，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偶尔有机会，我们去跟其他的同工、其他弟兄姐妹去交流的时候，我们多少会有这样的，你可以说犯嘀咕，或者说多少会有这样的意思在里边显示出来。所以在读到这个列王记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自己或多或少曾经是有过以利亚这样的想法。那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不能停在这样的想法中，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因为神当时他是给了以利亚啊，你可以说是一个回答，或者说是给了以利亚后续的启示的。而这个启示对于我们，今天或者说对于我们从这样的情绪中走出来，一定是有帮助的。那么神是怎么做的呢？神做了两部分，其实可以说，第一部分是神没有说话，或者确切的说是神说了一句话，就是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就叫以利亚出来。但这个时候呢，我们看接下来，耶和华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呢，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如果我们去看前边的话，我们其实读旧约，经常可以读到的，就是神出现的时候是会有异象，可能有狂风，可能有地大震动，有火，对吧？这个摩西当时也是看到了这个啊，火烧荆棘啊，这个确切说是荆棘中有火，但是荆棘没有被烧哈，这是异象，有这样的异象在，但是呢，其他的地方我们是看到了耶和华就在那里，就在其中，就有启示。可是这个地方，圣经明确说了，耶和华不在其中，他不在风中，不在火中，也。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因为这是很特别的，与其他地方不同的一个景象，就更值得我们思考。神是没有借着这样大的神迹、大的异象在做事情，他反而是在这些事情之后，用一个微小的声音来说话。这就是我们有些时候，要想的，或者说我们要，仔细思想的一个问题。神他可能是借着各样的神迹、大的神迹奇事来做事的，这是完全有可能。我们可能经历过，可能听说过，这也确实是确定无疑的。但神有些时候呢，他是借着很微小的声音、很微小的事情来做事，而不是说。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他的话语可能也没有那么强，因为试想一下哈，如果真的是，我们突然听到了神啊在风中向我们说话，或者是突然一下启示给我们，啊在大光中显现，那我们当然是吓个半死，这个没错。但是另一方面讲，那神说的话，那我们可不是要仔细去听啊。那甚至我们会盼望说啊，那神就借着这样的能力，直接就帮我们去搞定了各种的事情。但是神不一定是这样做的，他可能是借着微小的声音来说，就好像说祷告的也是，他是借着说不出的叹息来祷告，说不出的叹息，你说他到底是有声还是没有声呢？就好像这里微小的声音好像没有声，但他是又是有的，而这个声音。是以利亚他就听见了，我们可能也需要注意，我们也要去听见，或者说我们也要去不要有这种印象，说觉得好像神的作为，神在动工的时候一定是通过大的事件，很明显的事件，我们不要局限了自己的想法。以利亚听见这种微小的声音，他知道那是神，所以他要用外衣蒙上脸。而摩西也是这样，摩西他也是知道的， 他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就听到了神又一次的问题。当然了，这个地方以利亚他并没有，他的回答还是一样的，他的想法上还没有转变，他也不知道神的下一步的启示，但是他至少听到了，或者是他意识到了神的第一个动作。神在通过微小的声音来提醒以利亚。我们喜欢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说一些圣经金句的时候，比如我们在这个罗马书里边喜欢说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们说的时候会说得很顺口啊，我们想的也是哈，神会有各种美好的安排。但是我们所想的这种各种美好的安排呢，往往是好事成双，对吧？或者往往是一些很明显的变化，可以来推着我们来做。因为我们知道他最终我们是爱神的人，他是为了要我们得益处的。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就是也还是需要思想，神可能是借着微小的声音，再借着微小的事情来影响我们的。以利亚呢，这里用同样的回答，神做的第二件事情，或者说神给的第二个回应，是他告诉以利亚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以及他的一个可以说是后续的安排，因为其实有一些事情已经不是以利亚要做了，而是其他人要做了。就这里说的哈薛啊、耶户啊，包括以利沙啊，这些事情就已经不是以利亚做的，这些是这些人要做，但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就神的回应的第二部分，就是神是有一个安排和计划在这里，而这个计划呢，如果说把我们放在以利亚的这种角色中的话，我们会知道说，就是这个事情和我们有关，我们是在神的计划中，但是呢，这个计划中的很多事情呢，也不是我们去做，是有点像是传递火把，或者说我们是接力棒，我们传给下一棒，神的这个心意是在其中，那我们可能不是需要完全做完这个工作，我们做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步。这是怎么说，很多时候说出来我们会理解，对吧？我们会觉得说啊，是这样子，就理当如此。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不代表我们真的能够应该这么说，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神的安排，但我们不见得完全理解，或者不见得我们就乐于在这个其中。这个是很多时候你像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做各种事工的时候，我们很通常来说哈，我们会希望有一个结果，对吧？那当然我们说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撒种有人收割，这个好像听起来是很自然的。但是试问一下，如果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的是福音聚会上一呼召，下面大家刷刷刷的举手，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们不会说是希望说有讲员呼召，讲员讲完传完福音啊，讲完讲员呼召，下面一片安静，没有人举手。我们会感谢赞美主吗？我们会说啊，我们又种下了很多种子，感谢赞美主，将来可能下一个谁呼召的时候，他们就举手。我们大概不会有这样的很自然的这种反应。如果我们去做一个事工，其实很多他们在乌克兰的，就是乌克兰当地是有教会，就举离得近嘛，因为就是最近的时事。那乌克兰那边它有很多是福音事工的。有当地教会也有福音事工开闭，就是说海外，比如说有一些美国的欧洲的一些教会，他们会差派到海外去传福音的事工，他们是有很多事工的。那有些事，但我们通常说事工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说好像到了那里就会有这个安定下来，对吧？可以开一个教会，开一个福音的中心，然后去 传给周围的人，对吧？很多人信主啊，这个事业啊，说事业可能不太好听，但福音的事工蒸蒸日上，这是很自然的想法。我们都希望是这样，没有人希望说，比如说教会啊，没有人希望说我们去资助传道人，去资助这个福音的事工，是传了十几二十年，没有什么成效。没有人会这么希望，但有些时候可能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或如此，又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神的安排。当我们确定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在神的计划里的时候，这一棒一棒的接力，或者说神计划里这样一环又一环，我们只是其中的一环，又如何呢？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当初我们说中国人或者说华人吧。就是福音传到中华的时候，其实我们去看历史也知道哈，历史上其实是有过几次这种基督徒，或者说你可以说天主教吧，那个时候天主教也是有交流的，但是福音来到中国，它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就当初说马礼逊到了中国的时候，他是很努力的翻译圣经，很努力的传，但是也没有多少人。就是说，这个才是正常的情况。那是经过了可能几代人，一代到两代之后呢，哎，这个福音，我们说这个中国的，我们可以说大复兴吧，就是说，通常是那个时候是在中国的北方，主要是包括东北啊，有属灵大复兴。那个时候，大家基本上认为是在。1908年左右，20世纪初，这个甚至是早于这个和合本，我们和合本出版，就是说翻译定稿，就是白话文版，那其实是在新文化运动那个时候，就大概1919年那会儿，其实是在这个时候，这是属灵大复兴，才可以说才带来了后来的翻译中文和合本圣经这样的事情，而属灵大复兴实际上。是之前没有几年，我们知道就有这个庚子年1900年的狂难，不是教难，就是这个，你可以说义和团作乱啊，其实不只是义和团在杀这个基督徒，在杀信主的人，其实有些当地政府，至少我比较确定，我山西人嘛，就是山西其实当时就是很特别的，就是政府带头去。杀这个很多的传教士，我们基督徒就这样的事情。那但是那个时代的，传福音的，我们知道很多人是遇难了，殉教了，但是也还是有一些人存留，而这些人呢，之后呢，也会带来了新的属灵的复兴。再往后呢，带来了我们说中文的这个圣经。和合本的圣经，可以说经过100年，依然是，很好的。我们也可以说，几乎可以说也是无可取代吧，就是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的中文的翻译。它在，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这是过去的一点中国的历史。我们继续往后走，我们也知道，之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依然也是有。其实还是有一些福音的，虽然受到战争的影响，很多地方没有办法那么顺利，但是在之后短暂的和平阶段，就会有教会安定下来。那当然，再到之后呢，这个又有因为这个建国后各种事情影响，好像教会呢一路又沉寂下来。可是等到就是。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之后吧，所谓的8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可能又会有新的这个，西方的这些教会，就是说，也可以说是传教士，他这些福音事工后来又重新进入到中国的时候呢，会发现说，哦，原来还是有一些教会存留下来的，这样一环一环，一代一代的传递。实际上也是，我们是看到了在历史上发生过，这是 这也是神的一个安排，一个心意，就是说他不只是说在好像像完成任务的时候的环游一环，或者说是简单的一个，就像是这个我们说王，他是一代又传一代，并不只是这样，而是说即使是经历了逼迫，即使是经历了各样的干扰，但是神的事工，神的心意还在继续的延续，所以这也是最后第18节神这句话，是很重要，或者说是读来也是很给人鼓励的，就是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哈，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这是神他在把自己的这个心意、把计划告诉以利亚的同时，他没有忘再补这么一句。这一句呢，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的话，实际上他也在回应以利亚之前的一个怨言。是什么怨言呢？以利亚说：“只剩我一个了。”对吧？其他先耶和华的先知都被杀了，只剩我一个了。那耶和华说的是，不是只剩你一个，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那这里说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当然他是说以色列国，就是北国里面这些人中。你可以说北国其实是整个民是陷在这个罪中的，你可以说因为领袖的问题，你可以说因为。耶喜别啊，这是外来的这种，王后哈、妖女啊带来的。但是在这其中呢，耶和华说了，说我是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而且实际上，我们要想到，耶和华也不是空口说这句话，在18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加宰哈，就是亚哈王的，可以说是王宫里面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臣子。俄巴底他在那个时候，耶喜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是藏了100个先知的。这100个先知好像也没有死掉，至少俄巴底他在跟这个以利亚说的时候，他是说你是知道的。啊，我主是知道的，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很难办到的，但是呢，确实是做到。这个事情当然是有俄巴底的重要的原因，但何尝不是神的保守，对吧？那这个事情就说到神他留下7000人，他确实不是空口说的，我们是能够看得到他留下的。当然，那。周五的时候，段宁还开玩笑说7000个人要讲很久，这个神确实也没有真的把这七千人到底是哪里人，也并没有真的讲清楚。他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在后面读的时候，我们是能够看得到，就是说北国是有一些，你且不说以利沙，对吧？就接续以利亚的，包括说这个米盖亚这先知，他不讲这个假预言，他不讨好王的。这样的先知，包括说会有其他的一些先知或者叫先知的门徒啊等等，他也会起来，他去继续的跟就是说传达神的心意，所以确实是有的。可能我们不知道这具体7000人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圣经中确实是明明白白让你看到了，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人，是蒙神保守或者说神是留下来的。他为自己留下这7000人呢？这里说，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与巴力亲嘴啊。这个亲嘴不是说是那种问候的亲嘴，他实际上就是说没有拜巴力作为偶像，因为这个在旧约会看到像包括像何西阿书中也会有提到说类似的这么一种表达，就是说你是向着这个偶像，你去拜他的时候，你是在与他亲嘴。比如说你拜这个金牛犊，就北国。干的事情哈，他是在与金牛犊亲嘴，对，这是他是指这样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七千人或者说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留下的， 他是没有拜巴利，没有屈服于巴利的势力，他也是没有拜巴利，这个是很重要的。同样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也是要注意，我们也要如此，对吧？我们是不拜其他偶像的，我们也不应该，或者说我们要时刻警醒的是，我们也不应该被其他的偶像所带走，其他的势力所带走。耶和华呢留下了这7000人，他可能没有说这些人的具体身份，但是他告诉了说这些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是没有拜巴利，没有拜其他邪神，就这么一点就足以为神所用，或者说被神留着，对，他说为自己留下。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那我其实读到这里的时候，假设你是第一次读哈，你完全没有听过这个其他的内容，或者说你没有看过它的，主要是后文哈，主要是说后文。可能我们会想，神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对吧？以色列人中留下7000人，又是跟以利亚说的，哦，那是不是很顺理成章的？那接下来这7000人是不是要跟着以利亚要掀起革命呢？是不是要去挑战这几别呢？是不是要去与这种邪神去直接去正面交锋呢？对吧？他可能不掀起这个，不直接去击杀耶洗别，他可能在民间发起运动呢。7000人，你要说吧。不算特别多，但以色列嘛，就是几十万人口，一般来说，猜测的就是几十万人口。那7000人也不少啊，更何况星星之火啊，可以燎原啊，所谓的。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想，但我确实是会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是不是神留下这7000人就是要干这个事情？那我们继续往后读，我们会知道，可以说不是，因为神接下来的安排和接下来的作为，并不是这样。我们并没有看到说7000个人啊，拉起一支队伍，不管说跟着以利亚还是跟着谁，好像去做了什么事情，并没有看到。我们甚至也没有看到说，好像以色列人就因为这7000人在那里，就好像就很多人回转了，也不完全是这样。至少从北国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也不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我们会以利亚是要到列王记下哈，就是才真的被神接走，完成了这个就是说对这个以利沙的这种传承。但是你看之后的这种圣经中的记载的话，以利亚和以利沙。很多时候，他们面对的就都还是个体了，就是或者是他们当然有可能会直接去跟王、跟亚哈王有交流，也可能会跟其他的人、普通的以色列民有交流，但是再没有一个大的场面，好像像以利亚在这个山上去和拜其他神的先知交战的这样的事情，更不要说是和这个耶洗别打仗。当然耶洗别当然他的结局自然是有他的结局。这是后话，但是，并没有，我们并没有看到这7000人来做这件事情。那你说神留下这7000人是做什么？他只是怜悯他们吗？让他们存留吗？我们会读这个，读到新约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多少都记得在这个罗马书里边的时候，神就是保罗，他其实是引用了一个神当时的，就是他引用了这一段的事情。他是在说神对以色列国的一个安排，但我们也知道，因为这里说了，罗马书11章第5节说了，就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我们通常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这是在说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个固然是不错的，就是说神是在犹太人中间历世历代。都有，可以说是 留存了一些还是爱神的人的，这个就是错，这样事情才能不断的推动，神的心意才能不断的就是说传达给人，人们知道说这之后有，即使是国破对吧？这个依然还是有，他们接下来还会有归回，还会有这种短暂的复兴啊，当然最终是为着主耶稣的来。但我们也不能只去想以色列，因为如果我们只去想以色列的话，那我们会陷入一个好像是撞到了这个一个墙。什么墙呢？就是说那神的事情是不是已经做完了？在以色列身上既然都做掉了，因为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可能原本算我们说外邦人，在这约上无份，但我们是因着信。我们是进到这个应许里的，因着信，我们是真，你可以说是真犹太人，对吧？那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应该思想，就是神他留下这七千人，为自己留下七千人，在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也应该去思想我们的心意，我们在这个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是。那七千人嘛，我们是神所留下的那些所谓的余数嘛，或者说余民嘛，我们是留下的这些人吗？如果我们是的话，神让我们留下来是做什么呢？是就正常度日是吧？好，神有恩典，那我们就这样数着恩典度日呢？还是说神是有安排的，我们可以至少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说神在当时，他留下这七千人，他并没有直接的用这七千人去做什么大事，好像看起来没有做什么大事，但是我们知道这七千人他留下来，他确实在后续，他在一些大事和小事上是显现出来了，而且我们也确实知道说。以色列即使之后很快，不能说之后很快，就是以色列即使是北国以色列，它灭的比较早，但是其中是有一些人，他还是信神的，或者说他还是为神所用的。因为北国先知虽然很少，但确实还是有一些，出来为神所用。那更不要说以色列人，整个犹太人的概念就是北国南国在一起，这十二支派是有人。是有存留下来的，他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好像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但是神是把这些人存留着，他才可以把神的心意、神的话语一直的留下来。从教会的角度也是如此。那新约时代，如果说，在就是教会受到逼迫，大家四散以后就没有，就是没有后续发展的话，那当然说呢，那我们现在就无从谈这些教会谈信仰就无从谈起了。但是同样的也是说，那神留下的人，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是没有，好像就是比如说在如果我们看新约的话，新约当然它结束是我们说最终我们看到约翰他在写启示录啊这种，那这个时候是公元一世纪末了嘛，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教会受到了逼迫，之前皇帝就是罗马给他们一些逼迫，对吧？彼得、保罗殉道等等。那这个之后呢，他们是存留下来的。而且如果我们看历史也知道，实际上之后100多年才有一些更多的逼迫。当然再到后面我们又知道又出现了这个，连罗马帝国的就是皇帝啊也接受了基督这样的事情。我说这些是想，其实有点怎么讲，就是借古论今哈，啊，或者应该这么说，我们要想的就是，那如果我们是把自己看作，神所存留下来的，神为自己留下的这些人的话，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要做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应该想到的事情是，神是要让我们继续的，你可以说保留这个力量。 即使是外界的环境有，你可能是越来越糟啊，这种各样的逼迫，但是，神是会，他既然把我们留下，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就要继续的把这个信仰，我们可以说是存留下来，我们要继续的来做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可能没有办，即使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开上千人、上百人的布道大会，即使我们可能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各种限制，即使可能我们教会人数啊，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可能也有一些人他不来教会，他可能会离开这种规律的聚会。那我们是需要存留的，我们是需要保留这个力量在这里的，而且我们要继续的要给下一代来做准备，因为当然我这么说哈，就我是属于很多，我其实是已经算年轻的，但我也是有孩子了，对吧？我们已经有了更新的一代，不断的会有一代还会有下一代。那主来之前，我们也不能讲说好像就不会再有下一代了，这一代的时候主就来了，我们也未必能够这么确定，对吧？那既然如此，我们要想的就应该是我们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也继续的活在主里，或者说至少要把这个信仰要能够传递下去，要保留下去。我们不见得能够100%的保存下去，但是我们就要这样努力。这可能是，这就回到可能是我一开始想要分享，或者我一开始在读完之后我的一个感触，就是说，神为自己留下的这些人，是要我们如果是我们是要做这些，我们是希望做这7000人中的，对吧？我们是希望照着神的恩典留在里边的，而且我们应该这个希望或者说这个盼望，实际上我们是应该有确定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得着救恩的，我们已经是蒙恩受拣选，我们理当把自己放在这样的角色中。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稍微长了一点，稍微有点超时。我们再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你再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也是在最后，我们也是求将这个教会，将我们网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在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要盼望你保守我们，不管在怎样的境遇中，在怎样的环境中，主求你保守我们，也是让我们，既然蒙你的恩典，我们就把你的信仰，把你的话语传承下去，保留下来，主要也盼望你给我们鼓励，即使我们面对各样的不顺利，面对各样的逆境，我们也投靠你的保守，也相信你会在暴风雨中也是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马立超给我们的讲话。上面报一首福音诗歌，然后又有报道。